我们来学一首灵修的短歌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神自己对我们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请我们自己默念一次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然后我们要来把它唱成短歌哈。就前面，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神对我们说的，神对你说的，神对我说的，因为我们之间有约。什么约呢？平安的约。好，那我们很简单哈，我们就把它试试看啊，跟我先唱过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当我们对着主唱的时候，把那个我改成你，你的慈爱，把你改成我，就对调一下。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神自己对我们说的，对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有平安的约，神的约绝对不会爽约，不会失约啊！所以让我们用感恩的心，然后让确信的心来对我们自己唱说，主的慈爱不会离开我哈。我调高一点点，刚太低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我。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每天早上起来，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来默念它，或者是来唱它。好，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我们自己会爽约，我们会失约，可是主绝对不会。是我们信得过神自己的应许哈。今天呢，我们的灵修时间，我们要来谈一下神的管教。他的爱，神的爱，很多时候表现在管教的方面。或许你可以问你自己，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当然现在不能回答我哈。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里面管的比较多，还是教的比较多？你想一想哈。管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管，就好像那个牧者拿着一个杆把你赶回到那个队上去，然后那有的羊就跑出去了，那赶回去那叫管。教呢是比较属于引导，教你怎么走，训练你怎么走。这里还有一个，还有下面一节哈。这里提到说呢，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后面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 好，我刚才问你说，你有体会到或感受到神在管你吗？啊，神在教你吗？特别是管的时候，这里提到说，当然那个管本身包括教了哈，这个管就是要教你才会管。但是我把它分开的话，这个教呢，有时候是一个引导性的，但是管跟教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注重在管的这个方面。那我如果问你说，你有体会到神在管教你吗？或许你想不起来，或许我们会想到说，啊，我知道谁，就是因为他都不回到教会了哈、啊，所以他现在碰到困难了，你会把这个等于是管教哈、啊？不一定，好、啊，这个不一定。管教本身的，我意识到神管教我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有多少人在你不快乐愁苦的时候会想到说，哦，神在提醒我了，神在管教我了，还是我们大部分都想说，就是因为谁怎么样让我不快乐，谁怎么样让我愁苦。我觉得这是一个红绿灯里面的一个 sign， 一个那个记号。当我们有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有愁苦的时候，是神要管我们要教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确信他的爱不会改变。所以一开始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该教我们的孩子从小乳养他到成人，把他放出去，好像射箭这样射出去，这段时间为什么那么累呢？不就是都在管教我们的孩子吗？都在教他们，在管他们，在帮助他们，而且呢是很辛苦的。那在这个当中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对方不一定了解，不一定体会到你是爱他。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等到我们的专题我们再来讲哈。那现在我先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其实是常常在管教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常常不快乐、常常愁苦的人，表示他对你的关心很多。为什么不快乐、我们愁苦呢？神的管教哈、啊，这里虽然提到说有鞭打哈、啊，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哈、啊，但是神的管教呢，那个鞭打的意思呢，比较不是我们会痛啊，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很实际的。神很严厉的这样来对待我们，不像我们管教孩子一样。但是神的管教呢，会呈现在我们就是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要的没有得到，而且我很愁苦，因为我没有答案，我不确定。然后神又不放手，如果他爱我，就听我的祷告啊。如果神你爱我，你是我的父亲，你就提供给我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等不到、要不到的时候，我们的不快乐跟我们的愁苦呢，正是神给我们的管教。所以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因为神的儿女是有可以享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权利。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吗？什么事我都可以感恩，没有什么时候是让我不快乐的，常常喜乐，像那个涌流的这个泉水一样，不会断绝的啊，这是圣经的形容。而且呢，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不管我这个时候什么心情，我都可以不住的祷告，都可以跟他说。所以好不好，今天我有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下次你不快乐的时候，你愁苦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你要教我什么？你在管我什么？因为我们信得过神，他的爱不会改变，而且要我们有一个经炼。后面说，却为那经炼过的人，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记得，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神的义 我们被称为义，这个义是里面的一个绝对条件。我们不能以为神很爱我，恩典很多，所以不管我不义或义都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神要造就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义，可以成就那他已经给我们命定的那个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一个儿子的，不但是有名分而已，我们在一个儿子的位分里面，真正的像那个浪子回到家以后，那个儿子的心跟父亲的心是心心相系的。所以神对他的儿女呢，神对他所爱的人，这样讲好了哈，只有两种，一个不是儿子，一个是儿子。圣灵跟我们证明了，如果你信了耶稣，圣灵跟我们证明了，在我们心里面跟我们一起有确据，我是神的儿子。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然后怎么样，不再像仆人一样，不再惧怕。所以神的眼中没有好儿子坏儿子，请我们记得，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常说，你乖你不乖，你是好孩子你是不坏的，坏孩子，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的眼中只有两种，都是他所爱的，一个是仆人。什么仆人？罪的仆人，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被认为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不是神的儿女。那他的管教是怎么样的一个管教呢？在我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里面的内容以前哈，我先跟你们念一个经节哈，你可以看可以不看，但你听我念哈，是在以西结书第34章。你知道耶稣说你们祷告时要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父亲，天上的父亲就印证了我这个被称为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凡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有权利做他的儿女。所以呢，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是确定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天父，这个父亲的心跟你地上的爸爸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你不会很生疏的。如果你去看他的话语，你去进入他的话语，吸收神的话语，等于说你接受了神对你所说的话，或接受了神对你的管，对你的教的话，你会越来越理解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心。那么这个心也呈现在把他表现出来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我舍命。天父那管教儿女的心，他的标准是不会降低的，但是他的心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家地上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儿子的心是会有一些差别。刚才我说父亲的心比较抽象，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呈现，有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他这个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天父。那耶稣说，看我就知道天父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知道羊的名字，可以叫出羊的名字，好牧人认得羊的声音，除非这个羊不叫，除非这个羊不跟他祷告，不跟他说话。那在以西结书第34章这里提到哈，在神眼中的天父的，在神的心里面表现在好牧人的这样的心意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态？我们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责备那些地上看得见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就知道他期待的，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心。他告诉那些地上的牧者这样说，瘦弱的你没有把他养壮，有病的你没有把他医治，受伤的你没有帮他缠裹，被逐出去的被赶的你们没有把他领回来，失丧的你们没有去寻找，只有用什么强暴言言的 辖制他们，以至于呢，他们就像没有牧者的羊，然后就分散了，一分散呢，就被那个野兽当食物，就被掳掠了。所以天父的心就是主耶稣所呈现好牧人的心。我们刚才说那个没有改变的爱，不离不弃爱的心，是把那瘦弱的帮他养壮，有病的帮他医治，受伤的帮他缠裹，被赶出去的把他领回来，失丧的把他找回来。不是用严厉的辖制，而是用什么？用吸引，用爱来吸引他们。所以当我们谈到管教的时候，或者是神管教我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心，然后你知道说，哎呀，这个是神要教我了，要管我的时候，你心里面是甘甜的。那么这个管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把他领回来，让他归回。所以下面我们有几个点关于到归回哈，我可以往后面哈。好，基本上神对这个父亲，或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表达他的心意，对我们所做的有这个过程。第一个是救赎，如果救赎的意思说你属于他了，如果你不属于他，他管不了我们，他也教不了我们。一定要先救赎，进入他的家，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接下来管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归回。记得我们在谈这个听到听从有多远的时候，我提到这个引领哈，然后有一个经节我常常用的哈，我儿啊，将你的心归我，归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从来不会用催赶、强迫、威胁的、拉扯的把我们拉到他的路上去，他是领我们，然后赢得我们的心来归回。所以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管教的定义，我在管我的孩子，我在教我的孩子的定义，不要只有放在我怎么处罚他让他听话。刚才我说在神对待他的所爱的人里面，只有两个领域，一个是儿子，一个不是儿子。所以没有好儿子、坏儿子、乖儿子、不乖的儿子，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儿女，然后我们都要接受爱我们的父亲那不离不弃的爱的，又管我们又教我们，好让我们归回。不归回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心如果不归给他是很危险的。第一个，当我们的心归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安息。请刘磊帮我念这个经节好吗？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好，你们看到我们被管教时候，我们有愁苦，我们有不快乐。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心里面多么沉重啊，你们就不肯，等于是悖逆的一个反应。好，他开始呼吁我们用一个环境，容许一个难处，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不快乐了，已经愁苦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是神在呼唤我回来归回，方向错了。归回会让我们得到安息，得到安稳。我家的两只儿子带回来的猫哈，他们很喜欢出去，你知道猫是自主能力是很强的哈，他们只要他们被放出去过，他们就是很喜欢出去。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说有时候牧师也会看到快要下雨了，把他叫回来的时候不回来，一直找他，一直叫他，因为那个雨一下的话，他可能就会淋湿了。猫最怕水的了哈。那当然他听不懂我的话了哈。我说快下雨了，他也听不懂啊。那有时候我就等到雨真的下下来了，他淋湿了哈。那我也不能一直等他进来，我也不能把门开着哈。 但是我就想想着，哎，等一下把门打开，哇，冲进来那个样子哈，整个像落汤鸡一样，然后就好像很落魄哈。但是他怎么样？哇，他终于安息了，他就躺下来开始舔他的毛，开始把他的毛要把它舔干，舔干净，好，他就可以躺在那里了。不然的话，他是在外面就好像很紧张这样子哈。归回代表一种安息，有家。平静安稳，可以休息，然后重新得力。所以神的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归回，我们的心回到他的家里面来，是一个平安的一个管教。好，那么第二个管教呢，是给我们喜乐。我们以为还
你要我念吗？我没事。
等一下、嗯、我们不要以为啊，孩子都不要管他，不要教他，就很快乐。你知道，孩子你不管不教的时候，他有时候有一种想法哈，你没有在关心我，你没有在关注我。你不要以为你管他教他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不听话，或者是会反感啊哈。但是等他都没有人管的时候，有哪一种孩子是没有人管的？不就是没有父母亲的孤儿吗？当然孤儿会养成一种不用你管的态度。那基本上有父亲的儿子会在这个父亲母亲的管教下面得到一种只有他有的心里面的一种安定还有快乐。好，请帮我念一下。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哈，后面的地方，
51章11节。
Yeah, 后面的地方，前面是在提到神会怎么样来管教这个他的选民，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守安息日，等于说不听神的话哈。那神没有马上把他们全部灭掉。我们叫做处罚也是对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神的处罚是一个管跟教的过程。那70年，神就是用这个70年的经历，要让他们的病被医治。什么病？被盗的病，拜偶像的病。从那里之后，你就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拜异邦人的偶像了。当然，他们转去拜无形的金钱啊，荣誉啊荣华，这个另当别论。但是你会看到他们那个时候，神的选民拜异邦的偶像，心里面不专一，又拜我的神，然后又去拜别的偶像的这个心呢，就被医治了。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够有喜乐。神的儿女在神的管教下面呢，他会有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平安。跟喜乐，这里说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当我们管他教他的时候，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有用神的心在管孩子，在教孩子吗？如果是这样的心的话，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会尝到那个喜乐。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是经过困难，经过灾难，经过受苦，经过失丧之后，反而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来体尝到神的爱。这是圣经讲的，如果我们乐意的领受到神的管跟他的教的话，我们会归回安息，我们不会心里面不会再流浪了，我们会有满满的喜乐，长长的喜乐。因为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不会带着羞愧，不会带着罪恶感，我们跟神之间是坦然的。然后我们的归回呢，会带给我们末后的指望。我这里是在强调传道书在提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要从那个这个起头到终局的这个 那个终局的一个得胜的把握呢，这个当中的过程就是去掉骄傲的心，心存忍耐就强过骄傲的心。所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也是一样，跟以赛亚那边一样。耶利米呢，他是那个要把神的心意一直要传达给这个他的选民的一个先知。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选民的这个领导人，这个王呢，他有他的想法。当敌人很强势的要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告知说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找到他认为是可靠的一个外援。但是神那个时候告诉跟先知说，你去告诉他们不要挣扎，就降服下来，在那里你们那里会得吃得喝，在那里面会有平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意识不出来是神的管教还是敌人的这种侵犯。所以神的儿女有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听到神的声音，即使是管我教我，即使是我不快乐，即使我愁苦，我还是认为神给我的管教，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为我预备的是对我最好的。我们要服在他的管教下面。他说，我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可是那个方法出来的时候，过程出来，我们就觉得说，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时候。上次我提到神的儿女会有四个方面的生命的生活生命的这个经验。一个是我赶快问神，我要神给我答案，诶，神马上给你。我们会有这种经验，我们还幼小的时候不一定幼小，就是你很注意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清楚了神有马上给你的这样的回应，你就会很兴奋，对不对但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你跟神要的时候，或跟神去倾诉你的心里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让你等着。如果你等得住，那终究会有到一个节骨眼，你会发现时候到了就会有答案出来。那万一你等不住，神也不会拉住我们，他不会去拉住我们，他让我们怎么样，你就去尝试，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意是想要寻求他，想要求他，但是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意还没有那么的专心，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我们又要拜他，又要称他为神，又要从他得答案，因为我们要从别的又问他，又要问那些我们认为专家，所以你把神跟其他的人放在一起，那就是偶像了我们要向别的去讨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专一的心来依靠神。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讨教但是问题是有没有第一个最信任的就是神。如果神要你等，都把你的路堵起来了，你还要开路的话，那神就让你开路。那是第三个，我已经提过了讲到引导之后提过了那个第三个是怎么样，你就去吧，你就像那一只羊走失啦碰到危险啦，差一点就被狼吃掉啦，你就去试试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我们会学乖，这也是一种神容许我们的。所以他的管教不是像父母，世界上父母亲啊，就好像嗲揪着你就不放过你一样有时候他是容许我们自己去从所谓的错误中的学习，因为我们的无知不成熟，我们的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只能从这个去学习。有的人一定要从这样学习，不然的话他是很难很固执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等一下几个好王，等一下全部都是坏王，一个父亲那么的敬虔，马上儿子就怎么样。所以呢，用了70年使他们的病被医治，然后之后还没有马上让他们复国，有一段时间。神有他的计划， 神有他管教的步骤，但是不管这个过程是不快乐或愁苦，神要给我们的最后的答应我们的是平安跟喜乐还有安息。在这个当中他要训练我们从哪里得到指望，我们是一定有确定的指望的。他说我知道你向你所怀的意念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你们幕后有指望，然后什么，你们就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个时候的呼求祷告不再是神啊你照我的意思做，神啊你给我我要的，你按着我的时间做，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呼求跟祷告的时候是神啊我只有依靠你，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神说我就应允你。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愿你的旨意成就，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如果可以不要让我尝这个苦杯，但是按你的意思不是按我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考一下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它主要是从神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不会改变的爱，也是一个牧者的心来对我们管，对我们教。好，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也谈一下父母亲对儿女的如何来领受这一份天父的爱之后，我们也可以表达天父对我们儿女的爱。好，好，那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下。好，这个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这个经节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周师母你熟吗这个短歌？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们把你换成我，我们安静对主这样，听主这样对我们说，他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即使我们被他管教，在痛苦，可能有时候是愁苦，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再来这样的用祷告的心来唱。
以我个人的生命的过程的经验哈，我到这个时候哈，我是每次回想到神对我有管教的经历呢，对我都是很甘甜的，因为我可以体尝到里面的爱。然后呢，我也体会到一点，如果一次学不来，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啊，他也没有强求说我一定一次要从50分到100分啊。我刚才说过，神管教的标准，他要我们成的义，不会放低标准的。但他也不会说你马上就要从50分到100分，他会容许我在这个当中有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我用多久的时间长成他的标准，他不会说哈，算了就这样吧，他不会累的哈。我想地上的父母亲会累说算了放弃了，不会这样子的。好，这是我的两个经历，一个是管教变成是一种爱的尝到爱的甘甜。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如果一次没有学好，那我们就第二次再来，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只要他给你生命的时间在地上的话，总是给我们机会学到他要我们学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到是他的管教，我们能不能信任他的管教是带给我们平安的结果，是带我们喜乐，带给我们这个安息，还有给我们指望。
是啊，
我可以，对不起啊，可能会，我想补充一点哈，补充一点什么呢？我就想到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回中国之前，因为我们一起去妇女会哈，你就在讲到你的爸爸，我觉得那点是我跟神关系的一个更深的转折点哈，你在车上就讲你爸爸说，你爸要是用，他说你会听他的声音，如果他很严肃的声音叫你的名字的话，你就会停下来了哈，你就会就觉得说那个，当时我就不明白这种关系哈，那我也知道你跟你父亲关系很好，你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你，那我就说，那当他的声音一变，你就会警醒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的时候，对我的理解。
我会认得他的声音。
对，那对我这个当时的理解呢，我就觉得会是因为害怕。就是你爸太厉害了，太严厉了，所以你声音一出来的话呢，你就会害怕。后来我就问你一句，我就说你不是你爸，你对你爸不是那个很害，对你很爱吗？但是呢，我觉得你回答的就是说，这是我他的声音是让我好像是让我得安慰的。当他那样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停了，就是那种管教哈。但是你是觉得是非常安全的，也不是说因为害怕才会那样
的。
后来你就反问我一句说，你跟神不是这样吗？哎，我后来我就这句话就放在心里，我一直在想，那时候我刚要回去嘛，其实心里很多挣扎，对自己的期待，别人老是问你说，哎，你回去干什么呀？我就特别焦虑哈，我就怕自己做不好，或者说好像也辜负了大家，对，就那种不安定感哈。但是后来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就在想说，是啊，我跟天父好像还没有升到那种就是。嘿、hey, 我听到他是我的父亲，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安稳了。不是害怕，而是安稳的那种感觉，我就去跟神祷告。其实神就回应了我哈，让我就真的是就是到了那个女儿和父亲的那样的一个，因为我没有父亲嘛，我也体会不到，但是那我就体会到了，就是那种，可是不管你怎么样是不好还是不好，还是你做错或者什么的，我都是你的父亲啊，让我就体会到，因为我觉得那个只能体会到像你说那个父亲那种威严，当他声音一出来，我就不敢吭声，那肯定是出于害怕。
是的。
所以这个你今天讲的，我就想到这一点来想回应一下。
嗯哼，那我的问题呢？你的问题是你没有体验过哈，但是现在呢，你尝尽了哈神对你的爱跟那种管教的甘甜。那我的问题是，我把地上的父亲当作偶像了，变成说我的爸爸真的是对我来讲哈，就好像里面的一座山，或者是等于是我的神了，可以这样讲哈。那当然他的信仰，我爸爸的信仰也影响我很大，因为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对神是很是降服的，是敬畏的，这个无形中当然对我是一个，等于说我，因为我看到我爸爸的模范在那里嘛，好，那他也很爱别人啊的灵魂哈，传福音，想尽办法传福音哈。但是问题是，他的神不是我的神，因为我认为我有爸爸就够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说神是很残忍的哈，就这样子，在我17岁的时候就容许我的爸爸就离开我了。好，那我爸爸，你们都听过我讲过我的过去。我爸爸的，从我哥哥哈，他唯一的儿子去世之后，那个时候哈，大概是他可能40几岁吧，40几岁的时候呢，就唯一的儿子，盼了，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样的，就在正成年不久，就意外去世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整个那种情绪呢就被冲击的，他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他的这种问题哈，就是等于说呢，他到外面的人还是一样，可是他里面那个沉重，那个里面的低沉，那个沮丧哈，等于说他过着一个很沉重的日子哈，那是他没有办法克服的啊，甚至呢那个眼睛的那个神经系统呢就受到冲击了，但是他还是以神的原则来过他的日子了，比如说像对那个造成意外的那个人呢，就原谅他，饶恕他，都没有给他任何的赔偿或者 本来那个是可以到法律上去处理的，他不要哈、啊，就是这些他都可以按着神的话做，可他心里面是过的一个很沉重的日子。后来我从我妈妈那里有一个，因为我妈妈他们两个是夫妻嘛哈、啊，我妈就说，其实他这样子神把他带走呢，是对他是好的，要不然的话，好像那个叹息、那个遗憾都没有人可以，我就。巴不得我是一个男儿身，可以去让他高兴哈、啊，对的哦。那个讲到孩子跟爸爸哈，就很像让爸爸高兴啊。那也因为这样的神就把我领养进来。首先他尊重我，愿不愿意让他来做我的父亲，这是第一关。好、啊，那我也挣扎了很久，我就把我爸爸的位置就放下来，让神当我的父亲。那之后呢，我父亲对我的关照对我的管教呢，胜过我地上的父亲太多了。好，万灵的父嘛，哈，我们圣经上这样谈他哈。那我就觉得我的幸福呢，我的福分呢，还有我的一切的平安、喜乐、指望呢，都不是我地上的父亲可以给我的，因为他还是要离开，他本身还是一个人。那后来我也看到，哎，他其实他有他的让我看到他的一些不是那么完美的啦，可以这样讲。但是我就很感恩，就是说我有一个天上的父亲，问题是我愿意让他来当做我的父亲的时候，那我就享受了一个儿女一个女儿的所有的这种福分跟权益。哈，还有没有人要回应？很好的，请还没有别人要回应这个？
我不知道，我刚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就是天赋管教的小经验是，我记得我以前还是国际学生在念书的时候，之后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准备期末考，之后我就准备的，我就太专注，我就忘记快到时间了，结果到后来我就开车，我就很急的开车，要赶快跑到学校去考试。就突然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不要开那条路，但是因为我开车是路痴嘛，我都习惯就是开我固定的路知道的路，之后临时要 follow driver 那个 GPS， 我觉得考试我会迟到，我就有点拒绝里面的声音，说我不要迟到，我要走我固定的路，结果我就走我固定的路去，一上街的时候一左转我就傻眼了，我就看到一个交通警察给我挥手，我就心想说哦完了，有交通警察我要迟到了，之后我就把车就左边靠边停，照着交通警察给我指示下去，他就骂我说你没看到吗，我在放东西，你不能停，哎、欸、你不能开这边，哎、欸我就说对不起，我很 rush， 我要去 final exam， 我要去考试。他就说你在 rush， 你要看我放东西，你也不能在这边开过来啊，你这边不能开。我就哦对不起，可是我要 final， 我就一副看我很就是你可怜孩子。后来他就说，他就很匆忙的开了一个罚单给我，然后拿去。以后我放东西你不要跟我来开这边，之后我就去考试嘛，我就交钱了，就考完试我就交钱。后来那个是我人生第一个罚单，在美国啊，在加州第一个罚单，可是好我觉得好贵，我才为一个就是他放一个小路障，他准备要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就$300又去上课。对，但是我之后想起来真的神很奇妙吧，之后我一开始可能对这种圣灵的声音，我有时候很急的时候我不会去听，我觉得会 ignore 他，可是到后来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害怕，会觉得说为什么才一点小事不听就$300又要去上课，就觉得很害怕，这种事情很贵。可是到后来好像经过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经验，好像神就给我感觉说，好像给我感觉那种管教的经验一直在让我觉得说我要听他的话。
是的，他教我们要听他的话了，对不对？ 他在教我们呢，有时候需要用这种刹车性的或者是冲击性的，让我们可以学习说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走，是不是啊？都老练了。是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感谢主。是的，好，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
新的国教是真是很甘甜的。我就是在那个香港那个伤病的时候啊，就三年的病，就每一天都是流口眼眼下的那样子，就很难受哈。那就一直吃药，一直吃药，吃了三年没有好过了，就是还是越来越新了。那我之后就我应该是祷告了两次，我第一次祷告我也还没有信心。第二次再去祷告的时候，我说行，我现在真是修不了，这样子我怎么活过去啊？如果你允许我的话，我就停下一个礼拜，我不吃药。如果你觉得我这药需要吃的，那这个礼拜停下来了，我的病就加重了。如果行，你允许我的呢，我就不吃，我这个病没有加重，我就你现在这样子。那我就停下药不吃了。我这时我不晓得是不是行鬼叫我了哈，有三年，就有三年的时间。那我结果停下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那个身体呢，好像越来越虚弱那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谢神的恩典，我再祷告神啊，是不是你允许我？我这个药是不用吃的了。我现在虚弱的好多，身体等我那个头后眼下也是小了好多了。那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我说今天开始我就不吃药了，我已经一个礼拜了，我说我不吃药，无论什么我的病就交给你，求你来医治我，你来怜悯我，我就这样子吃。所以我这个药就一直都没有吃，我差不多有多少有三十几年了，我就不吃这些药了。所以也感谢主，我很感恩上帝的恩典。
是的是的，尝到那种甘甜的时候，即使你有难处还有甘甜，那就是神在参与哈。其实所谓的神的管跟教呢，是他要我们学习跟他的关系的一个靠近跟成长。那我觉得你这个经验呢，是不在于说要不要吃药，是我们在我有病痛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是不是全心的只有依靠他。这个是主要的重点哈。所以当你说神啊，你让我容许我，那你想要寻求到底神的心意怎么样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就是神要教我们的。只说三年，我想徐妈妈本身是很能干的，所以你的那个脑筋动得很快哈。刚才那个姊妹提到说又急又快，等一下我们从这里接我们的那个课哈。你当我们很能干，当我们很老练，当我们很能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神摆在一边。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们
肯定有
呀。神不是要我们都完全都不工作，我们是要工作，我们要努力，可是我们要学习怎么靠他。因为我们很有限哈。当他用三年来管教来管你来教你说怎么样，他才是你的好首要的一个，他是你的医生，他是你的答案的时候呢，那么以后在三年以后的这么长时间，你就以他为父，以他为师了，对不对？得到答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今天怎么样在很老练的面对所有的问题，包括这次那个这个徐波波的去世呢，那个就是有过去神的管跟他的教，你的生命让神介入让它成为你的每一天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管教的意义。是的，是的，感谢主。
我只是想到我那个信主的早期，那个神管教我，那个就刚刚讲到说这个停不下来那个忙了，我就想到我那时候真的，不过感谢神，那时候是用这个方式引导这个管教我哈。那时候就陷入一种很好像把那个时间表列的这种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一二三四五，然后就觉得自己非常重要，好像要照着这个抓紧时间这样做，停不下来。然后甚至其实神已经有在管教，可是我没有那么灵敏，就是 有一好像自己的这个车子爆胎了，爆胎了呢啊，好，那我就去租车，租车了连租车车子是也爆胎了，然后反正就是靠自己的方法就一直在这边 run 哈，然后又有一然后就在这种 run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像陀螺，忽然呢就是那天又在想说、哦、我要急着要做做做做的时候要一下子出去，然后呢这个就一下子发现钥匙锁在家里了，那时候神就让我一切就静止了，就坐在那个门口哈、啊，像泄气的皮球，要等房东来帮我开门。房东要从他住的地方很远的地方这样来我看。我那时候一下子我知道说神管教我哈、啊，那个好像那个不能够停下来的，那神像缰绳这样一拉，让我能够停下来。其实之前其实神不是没有提醒，心里是有提醒的这样子。那我刚听到美秀的分享，他300块他就可以学到，我觉得就实在太划算。后面我很多的那个都没有那个，还是到但最后后来很大管教，就是神让我这个就身体就允许我身体就垮，因为我自己没照顾嘛，这样子是这样啊。所以我在想到那时候一下子被拉紧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下子。钥匙锁在里面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那种知道说神让知道我停不下来，他帮助我拉住我的时候，这个我还真的是很感谢的，这样很感谢主这个。
Amen, yeah, 是的。有时候神要给我们的，因为他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哈，所以他看到我们需要学了，我们需要就是这个悬崖勒马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容许哈，我这样说容许了哈、哦，不是说他刻意的要为难我们，他容许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们也会碰到很多问题，他们也被警察抓到，他们一样会这个钥匙锁在车上都会有的啊。但是呢，神借着这些平常在发生的事情，要来调教我们啊，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有体验的，那不管是用多少钱多少时间、哦、都是为了最大的益处，最好的、最最最对我们最重要的益处、哦、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参与，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哦哦、好的，好，我们再一位好了，如果还有的话非常好、哦、
我的问题是我自己还是认为地上的父亲会影响或者说是干扰我们跟天上父亲的关系。
嗯哼，
那么您会怎么建议来尽可能的减少地上的父亲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和干扰呢？
好，当然啊，当然这个是会有一些障碍的哈，会有一些难处的哈。那可不可以请你回去听我的那个原生家庭，就是蜕变那个刘磊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有
受伤者的好消息，他听了。
哦，
受伤者的好消息。
好。那我想哈、哦，有一个比较，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现在的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啊？那好不好？你全部的浮在。现在你天上的父亲的这个权柄下面，怎么叫做服在他的下面呢？第一个，彼得说的，我们要自卑，我们谦卑下来。我是女儿，我的位分就是我是女儿。好，那第二个，我不能再有任何对于过去这边不再是我的包袱，不再是我的焦虑，我全部的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伏在这位天上的父亲的下面，然后他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来脱离这个包袱。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经过饶恕，对于过去的伤害，过去的原生家庭，不管怎么样靠着主，这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特效的一个管道就是经过饶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信得过我们的神， 即使过去的伤害那个伤痕那么深啊，那他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会使水变成酒。所以这两个，如果你可以真的是在神面前委身说，主啊，我愿意这样做，然后你就认他为父，既然这个父亲让你想起来，让你所背负的里面都是一种遗憾跟伤痛的话，好，那你需要伏在那个父亲的，就是说呢，我们会想说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怎么样，我今天才好会怎么样，好，那好不好，我们也反过来想，好啊，我不能以以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来这样做孩子，我要现在以一个神的儿女的这个态度，好，这种心，我们知道嘛，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神要我们怎么样，我要用别的属于真理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呢，来服在他的权柄下面。你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嗯，我有了解。
哈哈，好，等于说我换了一个父亲，那我也要换一种教养。我们有一点很感恩的，我们可以重新来过。每一个时刻，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有生命的机会，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的让我们觉得不堪，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因为他是那一位使无变我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心。好，好不好？让我们不再好像泡在这个过去的伤害里面，完全的脱身，然后认他为父，仰望他，依靠他，然后来处理，不但处理医治，也不但医治，还要释放安慰，包括你的父亲。你的父亲还在吗？
在，
还在。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神爱他的机会，因为他的那他你爸爸有信主吗？
嘴上有信，行为上我觉得还是
好的。好，是你先信还是他先信？
我。
好的，好，那么你就是他的主里面的长辈。好，那你现在要以这个弟兄姐妹的位置来看到一个软弱的弟兄，看到一个固态没有改变的弟兄，这是你现在认为说他嘴巴信嘛，等于是没有真正的新的生命的话，那么你就要用个怜悯的心来看他，然后最大的到最后哈，要让你不遗憾的就是看到你爸爸改变了。那个时候其实你不是计较他对你怎么样，而是看到你爸爸的生命改变了。那如何改变呢？就只有借着耶稣的道路舍己，然后赦免，好，他被赦免，然后被饶恕，好吗？好，
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是对我爸爸，是因为我爸爸影响我对神的那个爱的那个感受，或者说是，我头脑上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潜意识里边还是里边的声音，就是说地上的父亲的爱也好，天上的父亲的爱也好，仿佛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你没办法信任说天上的父亲是没有条件的爱。 OK，
对，而且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的
OK
认可。
好的，好，我了解。 好，这个是有时候那个后遗症是会这样，没有错哈。那你说你知道很多，你所知道的里面是不是我们的神是没有条件的爱，可以这样讲吗？
我心底里边都相信我们的神是
OK， 你相信然后你也知道，对不对？
对，
但是没有办法服在这个相信的信念下面，那这样就只有一条路，就是你一定要回归，你的心要回归，刚才讲的归回。好，你一定要，如果你知道，但是你因为你不能够那么的服贴在这一位神的所应许的下面的话， 那你就要在神面前求他，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或者是严重的事情。因为不然的话，你信了父神，你就常常悬在那里，就是变成啊，跟不信的一样，然后你会很心里面会很沉重，然后你心里面会很罪疚。所以这是一个很需要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不是说你做得到，但是你把你的伤害，把你目前的难处说，神啊，我想信靠你，可是我就因为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伤痕，我就没有办法信靠你。好，或许是真的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也不竟然是因为这样，还有其他的原因。有时候哈，我不是说你哈，因为我没有很理解你的情况。有我经历的一些别人的啊例子的时候，有的人是用这个做一个借口，哈，然后来当作说我就是这样。他没有到一个忧伤痛悔的地步，就说我不想再这样了。这个就是我不想，因为第一个父亲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伤害里面。然后有了第二个新的父亲，而且是全能的父亲，我还是要这样过日子，我不甘心这样。所以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好，在神的面前他一定会看顾。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面一定要经过饶恕，对你过去的那个被欠的那个部分，我们一定要经过饶恕。那饶恕不是我们有能力的，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的恩，然后从那里我们靠着主可以去饶恕对方。好，那我们就
讲一个
啊，是
可以有时间吗？还有时间吗？
可以，好你讲。好，等一下我先跟那个刚才那个姊妹讲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谈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在问答的时候再谈。好，请讲傅妈妈。
讲的我是想说说神对思想上的管教啊。
嗯哼，嗯哼，好的。
不是，我有一阵子，
嗯哼，
在这个Google 里头，我找到了哇，很有兴趣的一篇，一章又一章，就是讲智慧。这是一个台湾
什么？
智慧是讲智慧的一个讲座。
OK， 好，
是台大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教授。我就像疯了一样的哈，就迷住了，
非常崇拜。是，
他就讲到苏格拉底啊的哲学，耶稣的哲学，释迦牟尼的哲学，孔子。我天，我都把圣经都放掉了，不是，就没有真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像功课一样这样子去看。一想到就我今天要第几啊？那一阵子呢，我就听得很有兴趣这样子，就像小孩子迷的小说一样。过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脑袋很沉重，早上起来总是有点头脑胀的，那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我今天又要看那个第几讲座了。好了，有一天我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脑袋晕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哎呀，那是我在试神，我在
看吗？
对神在比较，就是试，在试验这个神。这句话我就觉得，哦，我真的不对，我拿这些人来。再跟神来比较，后来我就跟神说，我不对啊， 我是说这个神呢、啊、连你那个思想上的也有管教，不是说你当然了你日常生活的行动啊怎么样，这个思想啊就躲不开神啊，这是我的经验。
是的是的，那个思想本身哈、啊、不是只有想法而已，思想本身会关系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的这个根基的信念，就是把绝对的会变成啊一个相对的。
对
呀，那神不是不要我们 enjoy， 有时候我们很 enjoy， 哎呀听这个音乐哈，看神自己的看法啦，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儿女的特质哈。其实神管教我们说按着每一个人好的这个特质，而且当然他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要把我们管教成一个顺命的儿女，好让我们承受那无比的福分。他的产业我们是有他的产业的，我们有他的恩照，我们有他的产业啊，很荣耀的产业，我们跟耶稣同为后嗣。但是问题是每一个人特质不一样。我就讲我你讲到这我就讲我自己好了。音乐无罪对不对，音乐我们都很喜欢听啊听啊唱啊哈。那神对我音乐的管教是我的第一个啊偶像是我的父亲，第二个偶像就是音乐。那个时候已经奉献给神了，到神学院去了。那我妈妈不让我念神学，她说你去神学院只能念音乐，因为我本来就是主修音乐的。大学里面准备要那个也考过了，要上音乐学院了。我妈妈就是要阻挡我，就她不认同说我要去啊走这个宣教啊传道啊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她说你不能念神学院。好，那我就走了音乐。可是没有想到呢，就变成这个音乐成为我的，就我是奉献给神的。我如果学了音乐叫做圣乐，我们那时候叫做圣乐，也是给神用的，也是服侍神的。但是我的心就岔开了，变成因为音乐本身很容易就会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来满足我们自己。到后来呢，音乐就像刚才傅妈讲的哈，我享受那个音乐本身，甚至包括所谓的古典的音乐，说不一定都是圣乐哈，我都觉得可以钻到那个音乐里面去哈。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啊，那时候我的主要的方向是圣乐哈。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医生宣布说你不能再唱歌了，你再唱歌的话你的那个气管会扩大到你以后连讲话都不能讲。像我现在如果讲多一点哈，我是没有气的，我是很那个哈，就是很受力的，因为我的那个横膈膜已经作用就是它的那个横膈膜是这样嘛哈，那我的横膈膜呢已经失调了，所以医生说如果你继续唱歌以后就会这样子。所以呢本来是被学校有预备要送我要保送我去外面学习，之后回来在学校教学的哈，那条路就断掉了。后来我就意识到哈，刚才我说过不快乐也好愁苦也好，意识到说神在管教我，把我的第二个偶像拿掉了。但神管教我对于音乐的事情哈，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一点点对我的情感的触动都没有了。这个跟你们可能不一样哈，有的是当然刚开始是对于流行歌曲我是没有，等于说呢对流有的人说啊你不要再听流行歌曲啦，那个会有点像靡靡之音啊，也有这样哈。那我不是只有这样，我是音乐本身，对于音乐本身我只有那个歌词，对于那个歌词我会心动哈。那对于音乐的素养，对于音乐的欣赏能力我还是有的，神没有把我的音乐的欣赏能力拿掉，不然的话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带诗班哈，他还是容许我服侍。可是那个味道哈，那个对音乐的一种领受，或者是对他对给我的享受完全没，等于说我可以没有音乐就可以过日子，可以这样讲哈。那个是完全是神拿掉的啊。那刚才傅妈妈讲的这个所谓的哲学哈，我以前就是中哲学的毒，但是那个呢是不是我的偶像啊？我已经意识到，当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说那些呢 变成我的思想的毒啊，那是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音乐才是我，就像父妈妈一样，就像妈咪一样，她呢一直很关心时事，听那个新闻啊。她当然没有在看电视，可她听就听那个收音机啊，听新闻哈、啊。到个地步呢，越听血压越高，只能说停掉了，不能再听了。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不能再听，也不代表每一个人都不要喜欢音乐。这是我们神对我们个别的，所以我才说这个很宝贝啊。神是关注着每一个他的儿女，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管什么，需要教什么，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话，那是很特别的一份给我们的恩典跟甘甜啊。所以我理解傅妈妈在讲什么啊，而且你还是这么短的时间哈、啊，我那个音乐是根是很深的啊。那后来就是我的父亲这个偶像没了，音乐也没了。好、哦，那到现在为止呢，我对于所有的音乐，它达不到，因为你要知道哈，我们用音乐来赞美神，来服侍哈，来带大家敬拜，这个没有问题哈，这个是圣经里面 biblical 的哈，用音乐来赞美神，但是音乐要穿透，第一个我们的肉体，第二个我们的魂，第三个是我们的灵。啊，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顺便谈了哈，因为既然谈这个话题，我想对我们都有益处。音乐本身，我们把它称为圣乐了，圣乐，我不应该讲音乐，圣乐就是属于神的真善美圣加一个圣哈的音乐呢，的音乐呢是神所造，而且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敬拜他的时候，也是一样唱歌，对不对？唱诗歌，但是。当我们在用圣乐来赞美神，来敬拜神的时候，它需要穿透我们的身体。好，有人唱歌就很能够有身体的动作，对不对？好，那韵律嘛，哈，然后穿过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魂。啊，如果从身体到魂没有进到灵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呢，很容易被试探。我不想你们懂我的意思。因为我们主要敬拜神是要借着这个啊，唱也好，不管怎么样，这个神所造的音乐啊，来敬拜他，因为他是我们叫做诗歌是福音的翅膀啊。我刚要讲这句话，就是我们以前都有一个观念哈、啊，我们在学生在这个圣乐的人说，诗歌是福音的翅膀，讲到牧者讲到呢，那这个音乐可以把人家带上去，就好像个翅膀。好像一架飞机把它带上去一样，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到灵里面去敬拜到神的话，那个是有危机性的，就会变成啊一般的世俗的，好，不管这个音乐多好听，不管这个音乐里面啊多么的这个音乐做的多好哈、啊，那我不是反对。音乐哈，请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到现在，像我在带你们做唱这个啊灵修的短歌，这个都是我非常非常啊喜欢自己去用的。好，大山可以挪开，小山不能迁移。我用唱的出来，我心里面还是，但是我直接就跟神连上了，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不用再经过我的身体或我的魂的部分才能够。进到灵就直接就跟好、啊、那如果说没有音乐我还是可以直接跟神面对面，这是我的期待，我还是继续在求神帮助我，是这样的一个敬拜啊呀、
yeah。 就是有一句话您刚才讲的很触动我，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个孩子是按照个体的教，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弱点、这个是很有智慧，因为我们对自己教孩子就知道，当两个孩子就是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说就束手无策，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可以用的，到那个孩子就不知道就行不通。但是我就想到这个提醒我说，神是万灵的父，那他知道带我们每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经验也交给别人，其实对我们适用的不一定就是对别人就是适用的，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啊很狭隘的成见。
对，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觉得我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一个提醒。
好好好好。
就是您讲到说，如果这个音乐没有触及到那个灵的话， 那是因为什么没有触及到灵，是歌词不对吗？还是把人只停留在这个魂里边的享受，还是没有、
哦、我想那个跟敬拜的人的问题，心灵跟诚实。
嗯，正在讲这个music in worship， 所以我就有一点想到这个、嗯、还有
那你说至于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嗯、什么样的音乐模式，过去的现代的或许我要这样说，如果我来选诗歌，我会选一个更能够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选诗歌带诗歌就帮助大家来敬拜神嘛、啊
嗯、
那我会觉得说哪一个更有内涵的哈、不是只有在情感方面的，我们如果是灵修的部分的话、啊、那、主啊我爱你，我没有你不行，这个都是很能够表达的哈，但是当我们在带大家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话就是要帮助大家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就认为那个诗歌的内涵很重要。我们一般的儿女对爸爸妈妈的情感表达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就喜欢搂搂抱抱啊，有的人就喜欢讲好听话啊，哈，这些只要能够表达爱就好。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我们是在带大家敬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我的所有的一切哈，包括我的心灵诚实，还有这整个的内涵，第一个诚实，一方面也是真理，按着真理来敬拜，按着我的诚实，我这样唱不是口是心非或者是心口不一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来唱。比如说我们在唱说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那当我们嘴巴这样唱，心里面根本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啦，哈，就说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不在意我怎么唱的话，那这个的话就等于是枉然了，我可以这样讲。好，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所表达的，或者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没有达到跟神的这个我讲连线好了，沟通好了，连线好了，是没有这个敬拜的线是不畅通的。或许我可以这样讲呀，这不是我的说法哈，这是圣经的一个真理。嗯哼，
您说到那个试探是什么试探？这就是
呀，好不好啊？我现在用一个例子哈，例子刚好礼拜天我讲的这个道哈。当耶稣40天没有吃饭进食的时候，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什么？是肉体的试探。
对，
他很饿，很饥渴。但是基本上一个真正的这个试探的一个核心或者这个厉害点在哪里呢？再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好，当这个试探有两个层次的时候，一个是灵魂的灵哈，是你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他是你的父亲啊，然后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好，那这两个层面的时候，这两个层次的时候，我不能因为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来将就我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我这样讲可能有点太突兀，因为我没有从头尾这样讲，因为我那天讲到就在讲这个啊。其实那个试探本身是在那一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等于说你跟他真的那么近吗？你对他那么的敬畏吗？你那么的顺服吗？你现在好饿啊。好，所以当我们在跟神靠近，在跟他敬拜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层面是我们肉体的层面。那我这个时候跟神的关系的灵的这个连线，灵的敬拜，灵的这种是很荣耀，是很尊高的，我就顾不得我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我可以不用肉体的需要，神没有常常要我们不要吃饭只敬拜他，没有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嗯、那么神耶稣的这个试探呢，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试探。好，神也不是要我们不要吃饭，耶稣讲了，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还要依靠神口中的话。所以我这个时候没有食物，我饥饿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 用这样的来表达说，来证明我才是神的儿女，我的心里面的信念，我的 里面的把握，我的确定，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不需要证明。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他第二个试探也是在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那个天顶上跳下来，都是在太子他里面，这个就是那个灵里的试探。
对，然后第三个他没有提这句话，但是意思是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等到十字架，上十字架才得到荣耀，有没有？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当耶稣顺服到死，然后神使他怎么样，把他抬到至高之上，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下面，有没有？那就是魔鬼的试探啊。你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你不用做一个舍命的儿子，你现在就可以了，反正你父亲要给你嘛。所以他就没有落入，耶稣就拒绝，哈哈。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魔鬼他最大的试探就是让我们自己做主，自己就是那个骄傲，就是说你可以，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来走自己的路，不要走神的路。
要的，对，对了，对了，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根本，可能是那也是人，
是哈。那等于说像我的话，就会变成你只要拜我，哈，我就可以马上我的魂啊，我的身体就可以享受这个，哎呀，这个这么好，这么美的音乐，我可以这样，但是我不要。因为我是一个敬拜者，我是个管道而已，我不是被敬拜的主体，我不能做主的，我不重要，神才是一个主体，哈哈。
对，
好，
明白了，谢谢。
好，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越谈越明白，更好，这样，嗯哼。